管家婆集合喽！
闹钟定响录不累，每集都要听一遍，钱包拿来气抖内，
两个漂亮小鸟 gay。新时代的都市女生，琐碎故事听得吃，
谁敢跟我大小声？
谁敢跟我大小声 ？Podcast 的比比登，
谁敢跟我大小声
？Podcast 的比比登，
谁敢跟我大小声？
欢迎收听少种印象，你们耳机里的好朋友，
现实生活中不是。谢谢。
本节目由 No. 1医师推荐敏若肌医美品牌舒特夫赞助播出。
嗨大家好，我是少种。
嗨大家好，我是印象。
嗨大家好，我是达姑。
少种印象第九季回来咯。我们这次不敢停播太久，因为前一阵子、
等一下也是停了一个月，
就一个月而已啊、一个月对我们来讲算正常的小休息。可是因为我们在上季的尾声，我视网膜剥离嘛，
对，
就不得不休更了一段时间。
对，
所以我们这次第八季到第九季中间想说，没关系，我们就是休息一下下就好了，赶快回来跟大家见面。那随着我们第九季的盛大回归呢，我们的炫富担当李正达先生、他的工作室也是盛大开幕喽。
Yes，
要不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你这次又花了多少钱呢？
我这次可是砸了重本，花了将近400万在装潢工作室，
而且一直在不同的平台露出。
哦，对，一直炫富。哦，没有，就400万啊。
没有，我没有，是因为就是疯女人 Apple 他们也喜欢拍这种装潢的。虽然大家都是一致好评啦，但是还是会出现几个很糟糕的黑粉，
固定会酸你的人是不是？
好、啊，甚至可能是新的就是从
哇，你看你有多讨厌，
从 Apple 那边又招揽一些新黑粉加入。
那你到底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因为达姑他开的工作室是剪接工作室，他不是咖啡厅，可他做成网美咖啡厅的那种漂亮程度。
因为一来是希望大家在这边工作的时候可以舒服一点，然后在很漂亮的地方上班会很开心，然后我觉得我也是做面子给所有的员工这样子。
不会、如果我是员工的话，说你那些钱谁给我？
对，员工的心情根本不，员工要的舒适环境顶多就是、电脑跑够快，或者是椅子好坐，冷气够强就差不多了。员工会希望你把剩下公司的那些资本额送给他们。
No，
他现在骑虎难下。
不是，因为我跟你讲，你们是太老的人了。
我知道、
太老的人。
他的意思是说，他把自己当成 Google 总部这样经营，
是这样吗？
年轻的人，他们的出发点已经不是要赚钱或者要干嘛，他们有的时候是在一个很棒的地方。
好，没关系，我们不用讲那么多大道理，我就直接问你，是不是就是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呢？
是，他在回答。
因为达姑就是喜欢做事情做到很多余的程度，就像达姑另外一个炫富行径，就是买了一台露营车，然后现在要把它卖掉，因为只开了一次，
而且甚至不到一年。
我开很多次啦，只是说不是很常开，然后我就觉得说别人更喜欢或更常开的话，好像可以让贤给其他人。
OK， 那我们在开头讲了这么多达姑的坏话呢，
好糟糕，就是因为
少中印象在很久以前录过一集聊12星座的坏话的单元，
那时候堪称印象的噩梦，
但是那一集真的非常非常受欢迎，因为我本身对星座算是小有研究嘛，但是印象当时算是星座麻瓜吧。
对，我那时候对12生肖比较有研究。
就是一直在硬找话
题。你会用台语念12生肖吗？
会啊，我上次念过啊，17253后四头狗龙的，早就被带有高高，咋个？
很厉害。那我们今天是要再度再聊一次星座话题。
Yes。
一方面是我们从2021年，然后到2024年，印象对星座的掌握度算是提高了很多嘛。
而且我这要谢谢潘少宗，因为我其实本来对星座完全没有好奇、没兴趣，然后直到潘少宗有一次跟我说，你就联想说这个人什么行为讨厌，你就可以很自然的对号入座，八九不离十就是这个星座。
就你就想一下说，我总共认识3个巨蟹座，然后他们有什么共同 点，其实就差不多。嗯、
对，我后来就发现说，哎，真的星座有它的道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多了一位泸州马法达。
泸州马法达，我这研究颇深，再加上、哦、因为我们工作室有接唐老师的节目，嗯，我们长期接受唐老师的熏陶之下，我现在可说是星座专家小唐。
可是你是不是只专攻于处女座啊？因为你每次在限动上面分享的都是你自己星座的事，
不是因为唐老师太爱诅咒处女座了，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唐老师更爱诅咒射手座。
没有没有，每个星座都会觉得唐老师最爱诅咒自己，
因为唐老师最喜欢说射手星座朋友辛苦了，
他说处女座辛苦了耶。
那请问泸州马法达对星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钻研的？
我很喜欢看《命运好好玩》，高中的时候，嗯，唐跟安大战的时候，就是
你说维维安老师，
对 对, 对，
现在往生的阿弥陀佛。
唐安大战的时候，我就很挺唐，
为什么？
因为我就觉得唐老师算是形象蛮正面，但他很少卖一些开运
周边，
因为、嗯、因为印象完全当年应该不在乎星座吧，所以你没在看、嗯。因为唐老师的形象比较专业执行，可是维维安老师是有点变成类似通告艺人，
对对对，
就什么话题他也都可以去聊一下。
没错，
那我个人呢，我只能说给自己的封号算是戏子纪维生吧，
纪维生，
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
就是《甄嬛传》里面那个擎天剑。哦
好冷门到极点，
因为我想了很久，想说我到底要叫什么，要叫什么？我不敢自称自己是戏子唐老师，因为唐老师太厉害了。
对、
嗯，我后来想到，那我当纪维生好了，
他会观天下。
对对对，那我自己对星座开始研究是大概国小的时候，
这么早？
对，因为我那时候我爸妈送了我一本星座书，
好特别，
而且它的主题是米奇跟米妮哦，嗯，对，就是融合一些卡通元素在里面，然后介绍了十二星座的特点啊。什么星座花、星座宝石什么、那个年纪你就很会投射，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花是跟我有关。然后它里面还有一大段的章节，就是在描写说，比如说射手座搭配处女座会怎么样的这种。然后我后来长大之后回想，才发现那本书根本不适合小孩看呢、欸。
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配对里面会讲到性爱。就是性爱的契合程度。国小在看的时候，他说什么天蝎座怎样，怎么说很火热什么之类的，我看不懂。
欸、
我其实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是米奇跟米妮，所以他在
对
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有迪士尼插图。
不是不是，他米奇跟米妮没有讲话。他们只是旁边的插画了。
哦，我以为米奇跟米妮会也火热这样子。
不是不是。但我就是回想起来发现说，原来大概三十几年前、嗯、台湾算是走得蛮前卫的。
真的。
欸，我想到我小时候，你们有买过那个投币式卫生纸，背后都有那个星座。我以前大便的时候很爱看那个欸。嗯。
那
是屁啊。
那印象给自己的星座称号是什么呢？
印象是大安的安格斯，因为我喜欢吃安格斯牛排。
好无聊哦。
因为这两年算是越难无数，
就是印象结束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恋情之后，
对，然后一次想要把十二星座收集到手。
你现在已经收集完了吗？
没有，我有几个星座没有。
遗珠之憾。
对，遗珠之
憾，可能要等到跟山根分手之后。
对，因为处女座太爱占我的时间了。
对，处女座是一个很占别人时间的星座。
对，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就是要来分享我们三个人分别的故人院星座排行榜。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以个人为出发点呢，不管从交友方面啊，或是谈恋爱，或是当家人之类的，我们都很不想碰到的星座有哪三名？
想暂停，想暂停、嗯。
为什么？
因为故人冤家不想碰到，有点偏颇。我们要说，比较跟我们合不来。
对，就是比较合不来啦。嗯、那当然，就是每个人观点会不一样，每个人感受也不一样。OK， 那首先呢，由泸州马法达来分享你的故人院星座排行榜第三名是
啊，这个星座让我又爱又恨，
是什么？
他就是巨蟹座。怎么样？你们俩是心有戚戚焉，是不是？
巨蟹座听到这里，要签字，要写康辉。
拿剪刀。
我觉得巨蟹座应该是十二星座里面，如果举办全球投票的话，他、嗯、是故人院第一名、欸。
真的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先说，我其实没有到那么不喜欢巨蟹座，嗯、可是市面上很多人真的很讨厌巨蟹座、
哦，但巨蟹座也有在我排名的前三名。嗯、但我那个讨厌不是说我恨你，他的频率跟我比较没有那么接近，
所以达姑的
他是恨，
我没有，我又爱又恨啦、嗯。因为巨蟹座如果把你当成自己人的话，他、会。对你非常好，宠你爱你，然后给你他的全部这样子。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在巨蟹，因为巨蟹座这个三个字有够难发音，就心又讨厌。 因为巨蟹座在我的排行里面他是第二名，但我有巨蟹座的朋友。
巨蟹座
好难听哦，是全交是不是？怎么会变巨蟹座？
因为我现在戴牙套有点不方便。
OK OK，
因为巨蟹座
、
他在我的排行里面，就是因为我跟这个朋友非常的要好，但同时有点恐惧他，因为巨蟹座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星座，是我到很后期才发现的。他的聪明是不为人知
啊。我觉得巨蟹座不是聪明，巨蟹座是非常善于体察人心。
对，
他不见得是那种考试考很高分的那种聪明，
对，但他
是因为他很敏感，所以他会感受得到你要什么。就是年少轻狂的时候遇到蛮多次巨蟹座的男生，然后巨蟹座男生他知道你要什么，他就会表现出
你要的样子。
对，
你就会忍不住就陷入这样。可是你陷入之后，但巨蟹座本身又是被虐的性格，他们其实喜欢虐他们的人，所以他就会离开。对，王小飞，你看大 S 离开之后他更疯更爱了。
的
可是巨蟹座有一个很讨厌的地方，他把你视为外人的时候，或者是他想要离开你的时候，他就会躲起来。他的那种躲是不是像射手座，他射手座是跑掉，然后他你会知道他在别的地方快活，或者是他在别的地方拉拉蛇那样子。巨蟹座就是不见了，然后他会断绝与你任何的关联，然后甚至他就在你人生中蒸发，你想要跟他讲什么他都
缩回他的壳里了。
对，缩回他的壳里。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因为他就是冷暴力你。我在高中的时候意难忘的那个男生，
就是巨蟹座吗？
就是巨蟹座。
可是他是意难呢，
可是他把你当自己的妈鸡骂的时候，他就是会疼你。他真的是把我带进带出，然后每天电话讲不完这样子。
是不是讲故事啊？
我真的是我跟你说，我真的想起来，我现在想起来脸都会微微的泛红。
我觉得巨蟹座是一个需要很多时间的人，不管是做朋友或者是谈恋爱，他们都蛮需要一段时间。就像达姑跟这个异男的状况，当他把你划归为自己人的时候，他就会对你很好，对你展现很多这样。
对，可是后来因为班上男生在起哄说啊、哦、什么我跟他是情侣啊，我爱他，他爱我这种，然后后来他就异男的心受不了，他就要跟我切割的时候，哇。那个切割之狠啊，
说闹你们两个是情侣、
啊、对啊，然后我就想说、欸、真的是情侣你们闹真开心。然后
所以处女座有幻想症，
处女座真的有幻想症。
我跟你讲，最有幻想症的是双鱼座，好不好
？OK， 那我就直接来讲我的第三名讨厌的星座就是双鱼座。
你讨厌你自己啊？
其实双鱼座跟巨蟹座这两个星座，我犹豫了很久。我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个奖杯颁给双鱼座。巨蟹座跟双鱼座是有很多雷同之处的，一方面都是水象星座嘛，都很没安全感，很不负责任，很会情绪勒索，然后又是妈宝。我觉得双鱼座跟巨蟹座应该是十二星座里面最懦弱的两名星座。
哦，没错。
我以前最讨厌的星座的确是巨蟹座，没错。
对。
可是随着年纪渐长，我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了。我就觉得跟巨蟹座其实交朋友是还蛮好的啦。
对。
他们当朋友是好的朋友，
是因为
只是感情上面就是 no no no。
对，很顺利变成好朋友的话是不太会吵架的，
而且会很照顾你。
巨蟹座跟双鱼座都很敏感。如果你们是朋友的话，你们两个都很敏感。是会往正向发展，就是你们两个都很体贴对方。可是在感情上他们两个都是想要被虐的角色所以就会变成这一个注定无法有善果的组合。
我觉得双鱼座不一定喜欢被虐，但是双鱼座很喜欢把自己放在被害者的位置，让自己看起来很可怜。你如果跟他怎么样，他会可怜给别人看，
对，
希望别人来为他自己战胜这样子。
我觉得要论装可怜以及爱扮演受害者这个匾额，我个人是宁可颁给巨蟹座。比如说他感情不忠，可是他帮自己找一百个理由，变成好像他是受害者。我们再度拿汪小菲来讲，就是他这明明他自己出轨嘛，可是他们最后却一直要把话题导向成大 S 好像很久以前就根据经纪人联络上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在那边检查人家的刺青啊，结果明明就是被节目批掉的。
对啊，
对。
而且汪小菲在发新闻的时候，很多网友在下面说啊，你怎么不提你自己出轨的事？
对，他就装没听到，
没听到。
巨蟹座很会保护自己。
但双鱼座的确也是非常会逃避现实了。
对啦，
就这两个星座难分轩轾，但是我最后还是决定投票给双鱼座。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巨蟹座当朋友还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双鱼座当朋友没有。
我不敢接话，
我不敢再讲。
我觉得双鱼座是一个，
他是不是在设套圈圈套我们两个？
对对对，
不是，我觉得双鱼座是一个很极端的星座，就是好的会很好，不好的就会很不好。因为有的人会比较偏向这个星座的优点，都会偏向缺点。嗯，我自己也遇过不少偏向比较缺点方面的双鱼座，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
而且双鱼座他又经不起骂，玻璃心，你只要一讲他怎么样 emo。
但是双鱼座如果往好的方面发展的话，其实周边也是有一些人不错的双鱼座朋友，像有用翔鱼，他就是很负责任，在工作上很努力嘛。但我觉得如果是往比较好的那一面发展的双鱼座，可能就会衍生出一些鸡婆现象。
以前身边真的好多双鱼座的朋友，每个都很热心，而且他的热心是就是无图无利，就是
对，是为了满足自己，满足
这
个瘾头，我要做，我要对你做这件事，就是我啊。
对，
双鱼座就是慈善心很强的星座，
对，
但有时候会给人家造成困扰。
就有时候你做这么多，可是其实人家没有要。
因为我自己也是上升双鱼座，所以我也是有一个慈善心。
其实达姑某种程度上比我更像双鱼座啊，以外显来讲，因为我的上升是处女座，跟达姑刚好相反。
我在这边跟大家科普一下，上升太阳跟月亮要怎么看。
好 ，OK。
如果以一个人他住的家来看，上升星座就是这个人他住的房子的外观，然后太阳星座就是他的客厅。你要认识他一点点，你发现他对他自己的方式是那样。月亮星座呢，就是如果你是他的伴侣或他的家人的话，你会看到他月亮星座的那一面，所以
更隐藏的自己，这样
没错。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他如果他的外皮就是上升星座，所以我的慈善假面就是双鱼座，
对，然后我的坚强假面就是处女座，
对。
但是达姑身为上升双鱼，你有没有觉得双鱼座对别人好，有某一部分他是因为内心希望别人也这样对他？
对呀、
啊，对，道德绑架。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对你非常非常的好，好，但是没就是很热情的表现出他好喜欢你，但如果你今天去吃饭没有约他，哦，我跟你说麻烦大了。
他就又让全世界知道他很可怜，他以前怎么对你好，可是你今天竟然没有约他吃饭。
对，他会把这件事讲好多次，讲到你下次想说要吃饭，想说要约，要约双鱼座。
而且他不会直接骂你或直接说你是大坏蛋，他会演的让全世界觉得你是大坏蛋，
然后最后才跟你说没有啊，我就觉得你真的很过分呢，因为我真的对你很好，但你却没有想要约我。他就是先演给大家看，骂完一轮之后再告诉你说。
请问一下，你现在刚刚在讲的那整个故事是不是在讲我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的我？
其实我讲的模型是我另外一个朋友，但后来对到潘少忠身上觉得
也是很 match。
可
是你跟我相处这么久之后，你有没有对双双鱼座的情绪勒索或者是自我投射希望你也这样做，比较免疫了？
我觉得有免疫耶，就是因为一开始就100%了，所以他之后再怎么生气也都是100%啊。你就很像橡皮筋这样拉到松弛之后，你就会有点无感，所以现在不约潘少忠我就觉得走啊，没有潘少忠也没关系。
但我在这边提供大家一个对付双鱼座情绪勒索的小 paper， 其实就是类似印象刚刚讲的，就是他不管有任何的情绪，你都不要理他。就是你也不是说要对人家很凶很坏哦，你就是让双鱼座觉得我在这边地上打滚没有用，懂吗？就是很像那种小朋友哭闹啊，要买这个玩具，那你如果被他吵到不行，你最后买了，他就知道这招对你有效。可是如果他怎么哭，你就站在那边等，你也不要不能打他，你就等他哭，哭一个小时，他自己哭累了，然后他就会自己想说，哦，好啦好啦，自己站起来。所以大家就是拿这个招数对付双鱼座就好了。
而且我觉得双鱼座当朋友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是什么？
就是双鱼座非常恋爱脑，他只要碰到恋爱的事情，他就会整个人失了人生的方向。
真的？
可是我可能没那么双鱼。
对，你可能
我蛮恋爱脑的，可是那仅限于只有我跟我男朋友的时候。可是我对朋友的时候是不太会展现那一
面。可是你知道我身边有那种双鱼座的朋友，他就是比如说他晕了谁，那个情绪会一直外溢到身边的人所有人身上，就是全部的人会知道他现在在 emo， 然后他会跟你出去的时候，他就会摆出一个苦瓜脸，然后就想说你怎么了？他说、哦、还好你有问我，我跟你说啊，就开始要抱怨。
我跟你讲，双鱼座是那种，就是有的人是你今天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他选择的方法是自我消化，或者是只跟非常非常亲近的人讲。可是双鱼座是借由这种全世界跟每个人讲的这个过程，在自我疗伤。
而且双鱼座算是就是他今天喜欢一个人，他恨不得全世界知道。对方可能只是问他说要不要喝温开水，他就会说：“我跟你说啊，今天那个人问我要不要喝温开水，我觉得他有点喜欢我。”
没有，我双鱼座是先喜欢这个人之后，他会把他所有的行为都往那方面做解读。然后双鱼座会把喜欢一个人搞到满城皆知的原因，就是我刚刚讲我怎么对你表示，我希望你也这样对我。
好可怕，你不要那样。
就是双鱼座，双鱼座就是这样，所以他要跟每个人都讲，就是希望那个人会知道我有多在乎。而且双鱼座只要心情不好，就要跟每个人讲这个事情。我自己也是有个经验，杨昭旭又要再提到这个人，
他怎么？他也是双鱼吗？
他是双鱼座，他的确是很符合我刚刚讲的那些状态，就是很懒惰啊，然后非常的鸡婆，他会搜集各种就是免费的小物，然后到处问说谁要谁要，我明天要去大港开唱，谁要欧娜的签名小卡什么之类的。然后之前杨昭旭在感情上面受了一个蛮大的挫折，然后我老实讲，真正跟杨昭旭熟的人是达姑，可是他那时候因为这个情商，他竟然特地约我出去吃饭，而且我还带着我男朋友，
好特
别。我想起来，
他就一直在我面前叽里呱啦跟我讲这个男的，就是让他有多伤痛啊，然后做了什么事情，约了去高雄怎样怎样住，然后又结果又怎么样怎么样什么的，就叽里呱啦讲了一大堆，为了这个男的他心情有多沮丧。
而且他在这个 emo 的时候，他的现实动态会非常多则，然后若有似无的，好像提到这个人，然后让大家知道他现在在 emo 或者他现在怎么样的样子。他就是非常典型的双鱼座代表，
因为就是要讨拍啊。双鱼座很爱讨拍，因为像射手座，你如果心情不好，你是会把他，你会把负面情绪收到一个角落。
对，
但是双鱼座就是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心情不好。
歌三世界，不听会打妹。
今天这个在少中印象第九季的第一集马上就来当我们的干爹干妈的品牌呢，我只能说真的是名声非常响亮。
印象以前还没开始保养就听过了，
因为我跟印象本身都会有一些皮肤敏感的困扰，只要你是敏感肌的人一定都听过他的大名，就是舒特夫。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舒特夫，他是药厂背景，又与众多皮肤科医师合作，获得全世界众多专业人士的推荐，很适合给敏弱肌的人使用。
我跟我的汗啊真的是八字不合，我的身体对我的汗过敏，所以我的汗除了影响我身体会长汗斑之外，也会影响我的双颊。晒太阳啊，去海边流汗之后或是运动之后，我的脸就会红红痒痒的。当我双颊 get crazy 的时候呢，我就只能选一些就是比较没有脾气适合我脸颊的保养品。
那少中的脸呢，虽然算是百毒不侵，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往脸上抹，可是我的身体却是有荨麻疹，举凡换季啊，空气不干净，然后或者是摸到某一些布料，我就很容易大起荨麻疹。
而且关于荨麻疹，我之前看你现实动态，我才知道原来荨麻疹痒起来非常可怕，因为你现实动态po都是好大一块好大一块。
我其实算轻微的，有的荨麻疹患者会严重到气喘，
好可怕，
就是他可能全身都发作的话。那另外一方面，因为我很喜欢使用一些酸类啊 A 醇之类的产品。那这种成分大家都知道，用一用你脸就是很容易红肿脱皮啊，会有一些必然的副作用反应嘛。
没有错，
所以我的脸跟身体都会有需要敏弱肌保养品的时机点。那这次要来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舒特夫的 BHR 净白系列。大部分的美白产品通常都是会比较刺激一点，就像我刚刚讲到的那些成分，如果你今天可以用那就恭喜你，因为那些成分虽然副作用比较显著，可是效果也会很
显著。
对，就是像投资一样嘛，你风险越高那报酬就越高。
对
对。那这些成分对于敏弱肌的人就比较不友好，可是敏弱肌的人也是有美白的权利的，
没有错，就像他们纯定存一样，虽然投资报酬率不高
但是我至少我有资格，我做了
理财就是要做。
没错。那舒特夫他们推出了一个 CTMP 的美白保养法。什么是 CTMP 呢？
C 就是 Clear， 清洁来是吗？
不是 Clean 是人名，他是 Cleanser
哦 Cleanser 好重新就是 Cleanser
保养最重要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把脸洗干净，那使用温和的洗脸产品呢，洗完脸不会太紧绷。
我以前就是会追求脸要洗到就是
叽叽乖乖对不对，我以前也是小时候不懂事，
对，后来才发现叽叽乖乖之后我脸部出油更严重，然后我现在就是追求比较温和的洗脸方式，就是我也不会搓太大力，然后是用温水的方式洗完、那就灌洗完之后我的脸不紧绷。
那使用完洗面乳之后呢，接着就可以使用净白焕新化妆水帮助提升肌肤的吸收力。
下一个步骤是 T-Treatment
是 treatment，
treatment 调理，
选用能抑制及改善黑色素沉淀的美白保养品，像是净白无瑕精华液，除了可以美白，它质地也很好吸收，不黏腻。
这一罐我只能说它的质地非常的水凝状，我第一次挤的时候想说派气吗？
它
这是变精吗？
它算是比一般精华液好像更稠一点，
有点果冻状。
对对对，
但它感觉非常的浓稠，当它上脸的时候好容易推开，而且很清爽。像我刚刚前面提到夏天我的脸颊会出 trouble， 用保养品会刺痛，但用这罐就是非常非常的温和。
因为很多医美雷射打完医生都在警告你不准用美白产品，
对，
对，因为美白产品通常就是含有比较刺激性的成分。
对，
可是我医美后使用这罐真的是完全不刺激。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已经有那种很明显的斑点，有那种干斑啊或者什么雀斑之类的，
对，
那种斑点你就是要去求助皮肤科医生，可能要借由雷射啊或者是药物的帮助淡化你的这些斑点。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迈向下一步 M Madonna 我已经放弃
你不要开始乱讲是 moisture 保湿的意思、那保湿做好呢是保养环节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环。那舒特夫的净白极致面膜呢，它敷一片就等于使用两周的精华液，别忘了再用净白调理安抚霜锁住水分，让你的皮肤更透亮更保湿。
接下来那我们迈向 P Protect 防晒
是 protect， 那防晒当然就是美白最重要的一环了、不管你刚刚擦了多少的保养品，出去晒一下太阳，全部就毁灭了。所以防晒绝对是美白之中最关键的一步。那大家可以搭配舒特夫的高效防晒凝露来守护你的美白成果。
那舒特夫 BHR 净白系列主打在美白之余，对肌肤还能有温和不刺激的关键在于他们的温和净白科技。
他们添加了烟碱酰胺，也就是维他命 B3 来改善你的暗沉粗糙，同时还能强化肌肤屏障。那另外搭配海百合萃取来淡化色斑，减少黑色素生成。
另外还有美白的主力成分维他命 C 衍生物，来自高抗氧化维他命 C， 有效击退暗沉蜡黄，温和不刺激，重点是不需要建立肌肤的耐受性。使用舒特夫 BHR 净白系列，肤色匀亮度提升 20%， 肌肤光泽感透亮度提升4倍，可见纹路减少 29%。
总之舒特夫的这个 BHR 净白系列就是很适合有美白需求的敏弱肌。
最近母亲节即将到来， MOMO 舒特夫官方直营旗舰店有开馆庆活动，除了全通路8折之外，还有很多好礼来相送，
而且他们送的都是正货，不是试用包而已哦。所以不管你是要自己用还是拿来送妈妈，大家都可以把握这次的母档好时机，赶快买起来！
详情请看资讯栏。
工作结束，我们继续录。
好，接下来由安格斯牛肉分享。印象不喜欢的前三名星座的第三名就是处女座，但我想先澄清一下，在之前的那三集星座里面，处女座那时候算是我最最最讨厌的第一名。但随着这两年印象长大了，觉得处女座原来没有那么讨厌，所以我把他的排名往下降。
不是长大了吧？是你现在生命有一个处女座，你要回去还要面对那个处女座。
你现在生命中有太多个处女座。
对，其实不是因为三根的关系，是我生命中瞬间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处女座？随便问，来土豆处女座，那李正达处女座，三根处女座，我这
还有 Oprah
也是处女座 ，Oprah 老公也是处女座。
对，
我想说处女座是几月？九月，
九月，
九月，大家真爱做爱。
没有，是往前推十个月。
我讨厌处女座的原因呢，第一点，算是我跟三根同居以来非常有感觉的一点，就是处女座大家会固定印象觉得他是逻辑之王，规矩非常多。昨天跟三根去全联买东西，他就是会觉得我做很多功课，我要买股票，他等到走到货架前呢，他那个犹豫不决的心会压起来。处女座的缺点就是很爱宣称说我什么都知道，我就是要这个，但等到事情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想。
处女座真的非常非常啰嗦加犹豫
对，而且
因为古道就是这样子，
不能催他会生气。
处女座遇到两个东西要选的时候，他就会不知道怎么办，他脑子就会宕机。
对，
我要平反。
没有欸，
因为处女座他会一直很纠结于哪一个才是最好的、最完美的，所以他心里面会反复的为这件事情去辩证，一定要找出最好、最完美的解答，他才愿意去做。
可是其实实际上就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解答，對，每一个选择他都有好的那面跟不好的那面，
對，
你只能看说哪一个优点我更想要，以及哪一个缺点我更想避开它。
你去跟处女座讲啊，
我讲，然后你现在在现场啊。
对啊，因为三根这个犹豫不决的个性，迫使我发现处女座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你就帮他决定了，然后也比较不会吵架。因为我有时候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算对也算不对，
张惠妹哦，
因为
对也都错，
对都对也都错。因为我本身是有多爱帮人家决定，你们也知道，所以土豆决定不出来，正中我下怀啊，我好爱帮人家决定呢。可是有时候决定久了他又会不爽，他会觉得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是你决定。所以我觉得处女座在这点上真的蛮机车欸。我跟他吵过很多次，我说你不可以只想要享受我帮你决定事情很轻松的感觉，可是却又要抱怨，觉得好像做这些决定限制了你的行为。
其实我跟你讲，处女座真的很在乎这些小细节，东西要怎么摆。
对，
我跟你说，我昨天不会去野餐吗？
他刚进录音室之前我就问他说昨天野餐怎样，他大抱怨其他朋友
怎样怎样怎样，双面菇又出现了，开心开心。
我没有大抱怨其他朋友，只是因为昨天野餐场地在花博，然后花博在假日的时候会非常多车子，停车场都是满，所以我停到很远的地方。他们人也很好，都先帮我把我车上的装备都先拿到那个野餐的场地这样子。然后等到我停好车，把东西再拉去野餐场地之后，发现我有一些东西他们已经先架设好了，可是架设的方式都不是我想象那样，因为大家会比较随性，想说野餐比较
chill，看他多机车。
对
啊，然后我就想说怎么那个露营椅会摆在那个地方，那桌子为什么不是摆在露营椅前面，然后所有的不同的颜色的那个野餐垫这样排排排排排，然后就说好丑好丑，然后当下就把我的大阳伞拿去旁边，然后我就把我的椅子拿去旁边，我就在旁边坐一下，我都不跟别人讲话，因为我心里面真的
好气吗？
倒也不到气，因为你也不能气他们，因为他们就是也是好心。
我想要讲，我觉得处女座不是所谓什么生活之王、逻辑之王，其实根本不是，他们就是规则之王。
对啊，
他们心中有对于一件事情的幻想，他觉得就是要长这样。
对
啊，如果不是这样子，他们就会不开心。因为很多人说处女座洁癖什么之类，可是土豆完全没有，土豆就是有够不卫生。然后达姑其实也是，他根本就是表面光鲜亮丽，但是不洗头，然后又不刷牙，而且说到不洗头，达姑现在还跟我们一起加入了土宝的行列。
因为我前一阵子哈太喜欢抹发品，然后我又早上洗澡，所以我的发品啊都会留到隔天早上才洗。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再说处女座洁癖了，处女座就是他心里有自己的那个规则。
他觉得
像达姑的规则就是哦，我就是带着这个满头油垢跟发品睡觉没关系啊，我头又不会臭，我枕头也不会臭啊，我身体也不会臭，然后隔天早上再洗，这就是他生活的规则。
但这个规则让他变成加入土宝的行列。
没错。
关于刚刚放东西这件事情，我还有一个小小的事情可以分享，就是应神在家是当煮饭婆，要任何吃东西都是我在煮，所以厨房基本上是归我管。但就是我因为一件事情一直跟三根 argue， 到最后我妥协了。厨房那个琉璃台不是已经有一个那种立渣渣的孔了吗？他就是很坚持一定要再放一层那个
网子，
网子
我也要放。
我他妈你们去死吧，制造垃圾的人。
那个网子很重要欸，
一点都不重要。我跟你说，因为我就是会煮饭，然后果皮什么都会在那个琉璃台里面，然后最后我清洁的时候，我只要把那个口盖拿起来，然后倒掉就好。因为他就坚持那个口盖里面也要放网子，就等于我煮饭前已经把那个网子挤满了，然后丢掉了。等到吃完饭哦，洗完碗啊，晚上
会
一
渣
渣，对不对？然后新的网子里面就会有一点点渣渣，那一点点就是
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你要丢也不是，然后你要再把网子拿起来洗洗，对我来说是多此一举的事。然后
对，
因为我就会觉得煮完饭之后或是洗完碗之后我就可以直接倒，就是网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余的东西，就变成我很困扰的事情。然后他就会坚持说不行，那个网子就是要放在那个扣卡里面，我就是不懂，而且他不煮饭哦。我想说你管太多了吧。
来打姑你
解释，我跟你讲，我替他告诉你，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细细碎碎的东西都会觉得它会流到水管里面，会造成水管堵塞。第二个是垫了那个网子之后你的扣卡就不会看起来很脏，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加那个网子就是比较漂亮。
我个人觉得处女座让我有时候觉得蛮烦的点是，他们对于一件事情如果已经规划好要这么做，可是改掉了，
生气
，
因为他有跟我生气过说，说我跟你讲过这么多次了，为什么就是不放？然后等到他这句话讲出，我想说好，这真的是他的点，所以我之后就是会放网子。
因为我跟土豆，比如说讨论好说，礼拜三去吃什么东西，或者是我们要去哪里，可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当下会在心意改变的人，
对。
比如说我可能走到那边觉得排那么多人散了啦，吃什么就好，或者突然我那天就好累，我就不想去了，我会变。可是我这样子的时候他就会不太开心，这样就觉得为什么要改掉原本已经讲好的事情。
好，换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第二名讨厌的星座，金牛座。算是很意外的答案对不对？因为金牛座其实讨论度很低，
我也不能说意外，因为我妈就是金牛座，金牛座真的很机车啦。
因为金牛座就像牛一样，像平常默默的，然后金牛座就算是默默的，可是令人讨厌。
他就是牛，
金牛座很喜欢冷暴力，就是你如果惹到他，他就是不跟你讲话。
对，
我从小到大有好多次，只要跟我妈吵架或惹他不高兴，他就可以可能一个礼拜都把你当空气。你跟他讲，他说哎、欸、什么什么，然后他就是不看你，我看不到，
好可怕，
他穿透你的身体这样。对
对，处女座就是如果说跟人家有纠纷或者是不愉快的时候，处女座就很想要把事情讲清楚，就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们来讨论一下。
没有，你们没有要讨论清楚，你要别人听你们的。
但是也是一种讨论嘛，我就想要用讲的。okay. 可是金牛座呢，他就是会闷不吭声，他又很固执哦。
你跟金牛座吵不起来。
他不要跟你讲。
我跟你讲，金牛座很喜欢拒绝沟通，这我真的很有经验呢、啊。我任何事情只要跟我妈吵，我叽里呱讲，我妈就会说你不要跟我讲了。他说我不想听。
对喜欢讲道理的我来说，就是你会觉得说我就变成哑巴，你知道吗？
金牛座就是他人生的黑粉、欸、因为骂完他之后他就不听了，
就秀才遇到兵啦。
对，我另外讨厌金牛座一点是金牛座很喜欢计较小东西小事情。因为我自己
而且金牛座会记恨，他这些小事情你得罪到他，他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件事情。
因为我的同事，我以前的同事跟我现在的剪接师很多都是金牛座的，然后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会这么不积极，虽然说他们有一定的步伐在前进，可是你就会觉得说按提早做完不好吗？早一点把这个东西弄好不好吗？然后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就耳朵关起来。
我觉得金牛座不能说是不积极，只是金牛座的积极只用在他愿意用的地方啦。
对，
因为我妈比如说她糖尿病的事情，她对于饮食控制她就很不积极，
但她对于扫地很积极。
对，就打扫的事情或者是照顾儿子像我妈糖尿病要饮控，她如果是为了自己而煮，她就不想煮，
随便煮，
她就觉得我吃个干拌面就好了，然后血糖就会飙升。可是如果是为了我说我想吃什么，我妈基本上都会答应。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普遍会知道金牛座其实是很喜欢吃的星座，就是很爱吃，
对对对，
很懂吃。我想其实金牛座很好色，
我知道金牛座很好色。
怎么这个算是故人怨的点吗？
你如果是他的伴侣啊，或者是
那不是好事吗？
没有，因为他的好色是全方位，不是对于你。
因为大家想到好色可能会想到天蝎座，可是金牛座的好色是他就是食色性也，吃也要，然后色也要这样子。因为我朋友的男友就是金牛座，他的那个搜寻放大镜全部都是奶妹，没事的时候就要滑奶妹的照片。
可是我觉得不能这样讲，我觉得所有的男生都是这样啊。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我们现在三个人如果手机拿出来看那个 IG 的搜寻，那一定都是一些裸上身的男性、啊
欸、我没有、
哦、还好哦
啊，
我都是
你们两个在那边装什么清高、啊、
我就是一些卡通或碧昂斯。
OK 不好意思，那是我个人的问题。
反正
可是真的，你说直男哪一个不看奶妹？一定看
啦、
啊，
对啦，
对啊，那裸男你也看、啊，
我也看。但是我说他的意思是说，那个比例比较高。金牛座感觉是默默的，很温驯，很憨
厚，很老实，
但他其实是很好色的，只是他好色这一部分很少被提起。
所以你是看不惯好色这个点什么？
没有好到他身上。
他们也会一直看逛街的路线上面一些好看的人，比如说他们身材怎么样，鸡鸡长怎样那种的。然后因为我是一个走在路上，我不太会关心身边，
因为你只在乎大家有没有看你。
我只在乎美丽的风景或者是可爱的东西，
okay, okay,
好不
好,
好？他们就会一直跟我讲说，哎、欸，你看他们看到那个什么，他屌好大，或是他敢穿棉裤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么色的人、
啊？可是这不是所有男同志都会做的事情吗？
对、啊，真的吗、
啊？对啊，像我跟钟正旭，他是天秤座 啊，我们有时候搭捷运，我就会说，你看对面那个人，你看对面那个人，对面那个人可能穿比较紧的裤子，腿打很开啊。
好吧，我就真的是尼姑吧？
不是
啊，你不是，
我不是吗？
因为你讲说金牛座就是表面上憨厚老实，私底下很好色，不是跟你的行径也是一模一样吗？你也是外表假清高，然后私底下淫乱的跟什么一样？
真无套，
对啊。
我真的是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下，我已经很久没有，
所以我觉得你对于金牛座这个点不满的原因，是不是只是因为他们比你更敢表达？我觉得是因为你内心深处很想要跟他们一样，
不敢讲出来，
对，把这个性的事情，谁很帅什么，表现出自己色情的一面。可是你太害羞，以及就是有一个假面在前面，你就把你自己那个面相藏到后面，只在三温暖的时候把假面拿下。
你讲到百口莫辩。
好了，跳过了。
好，那接下来少中的故人院星座排行榜第二名呢，就是天秤座啊。我觉得天秤座故人院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他永远不认错，不管今天别人怎么说，人家搬出再多的论点，再多的证据贴到他面前，天秤座就是坚持自己是对的。在演艺圈有一个人，就是非常符合我刚刚的形容，
吴宗宪，
吴宗宪先生。
对，他上次是不是也有出现过？
真的吗？
对，哦，
他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点真的非常非常的机车，就是你很难说服他们，他就觉得我这样就是对的，我现在知道这个就是事情全部的真相。像比如说吴宗宪，他就会以他自己从小到大的价值观套到所有人身上，比如说就觉得忧郁症就是
不知足
、对，就是很老一辈的观念。可是你把新的观念带到他面前，有的人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是这样，我以前不懂，就会虚心接受。可是天秤座不会，天秤座就会变出更多的道理，然后想要压过你的论点。
但很奇怪，天秤座它不是应该是要是最公平的星座吗？
大家都说天秤座公平，天秤座根本没有公平，因为天秤座的那个天平只在他们心里。就算你今天右手边放一头大象，左手边放一只蚂蚁，他觉得蚂蚁比较重的话，天秤就会往蚂蚁那边倒。
他的天秤座是为他自己设的。
对，
但我个人是觉得天秤座就是非常喜欢大家喜欢他们，全部人都爱上我吧。
我觉得天秤座很八面玲珑了，因为我跟钟正旭认识这么久，我甚至现在做的工作是要面对很多人的，
对。
但他是做平面设计，他其实只要面对电脑就好，可是我们如果出去遇到我的朋友，他会找话聊，
他不怕生，
可是我就会很紧张很害怕。像我们那个摄影棚开幕那一天，一大堆 KOL 一堆陌生人出现的时候，我就会进入一种很社恐很害怕的状态。
潘少宗那天甚至在就是他的新娘房里面
我躲在小房间，对，躲了很久，
直到我把他逼出来说，潘少宗你不行这样，你要出去 social。
可是天秤座的社交能力我觉得就蛮强。
对，
天秤座其实还有一点蛮讨厌的，就是大家原本以为毒舌的是处女座
哦。天秤座嘴巴也很贱，
天秤座嘴巴最贱，最毒舌，最喜欢评论事情。
对，我真的好喜欢在 IG 上面看到什么很值得议论的人，我就会传给钟正旭。
好可怕，
然后他都可以下出很恶毒的剪辑。
对，天秤座很像法官，他就是会用他的方式来判别人的生死。
没有，我跟你讲，因为天秤座口才通常都非常的好，然后他们又很爱恨分明，所以他们就会把恨的部分就是用他们的口才把对方杀得体无完肤。
而且我说他们敢这样讲，原因是我这些天秤座的品味都蛮好的。
哎，天秤座很喜欢讲一件事情，就是帅哥美女都出自天秤座。
对，
你不觉得令人讨厌吗？
你只是因为你自己想要独占这个鳌头吧？
不是，因为就是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先发明这句话，好讨厌，好像是吴宗宪。是不是很令人讨厌？
可是我觉得天秤座对于事情的固执跟坚持，如果往好的方面发展，就是会蛮有正义感的啦。因为像大 S 是天秤座，他就会为流浪动物愿意做很多。
而且刚刚说大 S 在乎正义感，真的很在乎因为他在乎到他连自己的 IG 都变成一个官方宣言。
对，
就是正常艺人会觉得我就是发现实动态发出去就好，但
或者是让律师发。
对，但他是全部都是宣言，
而且他已经没有要 要经营这个账号，他没有要发他的生活动态，他就拿来发声明稿。
我觉得哦，这个账号真的很好看。
对，但天秤座还有一个点很让我诟病，
请说，
就是当他们心里头已经决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再也没有办法动摇
他
了。我觉得这个点，有的人可能不在乎，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人真有原则。但是对我这种很爱撸的人来讲，我就觉得，对对，我太喜欢改变别人的选择了，我就会觉得很烦。因为比如说我跟钟荣旭，我真的很常问他说，哎，那我们这礼拜周末要不要去喝酒？然后他永远都跟我说，
不要，
等下一个连假啦。你知道，因为天秤座他们会用一个礼貌的方式拒绝你，软性的拒绝，然后等下一个连假到，我就说，哎，连假啦，你要不要去巨star？等下一个连假，
他就是不想出门。
对，然后我跟他讨论说要出国，讲过好多次哦。他在职的时候，他就说，可是我现在怎么年假用完什么什么？然后后来离职了，到下一个工作，他又说，可是我现在才刚到职，哎，就是不好意思请假。然后他现在已经离职当无业游民，当了快要一年了。我一直约他出国，他就会说，可是我现在没收入，哎，我这样没有安全感。
但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很聪明一点，就是他会用一些很温的借口去拒绝你，让你不会生气。
软钉子大王，
你也无可奈何。因为如果他今天说
我会生气，我个人会生气，我会觉得很烦。
好的，接下来由印象来分享印象的第一名星座。算是非常的意外。
是什么呢？
是射手座。
你要模仿我讨厌自己的星座是不是？
对，因为我后来发现讨厌自己的星座比较不会被骂。
原来是基于这个啊。
其实我以前都觉得网友说什么射手座花心啊，射手座烂啊，射手座逃避现实啊，我觉得没有，射手座是最棒的。但等到我长大之后，对这个社会有一点点认知，我就觉得啊，射手座其实真的烂。因为我给自己射手座的抬头就是，我真的是一个夜晚的梦想家。
什么意思？
因为射手座是出名的爱幻想。
对，
就是非常容易，就是因为一点点的头，我就开始在晚上想说，我如果做这个，我不知道会做到怎样，然后想到失眠，我就想到半夜两三点，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
射手座不是梦想家，
不然是什么？
射手座是执行力太低下了。
对啊，但就是梦想家，这是空泛的梦想家。
没有，因为梦想每个人都会想啊，像达姑也会梦想嘛，可是达姑的执行力很强。达姑梦想说，哦，我今天去海边，我就是要布置的多漂亮，他就会很卖力的带所有的装备去那边把它弄出来。
对，
射手座会停留在想的阶段。
我跟你讲，就是你们自己想一想，自己不去做都还好。我之前的主管就是射手座的，他自己想一想，他要跟大家讲，讲完之后他要大家跟他一起去做，可是他做三分钟之后他就没有力气，可是这件事情还在往前推。
对，
射手座真的三分钟热度，
但他三分钟热度一过，他就真的说我不要了，就是我放掉了，
非常讨厌。
然后我们那个主管就是因为他是主管，他也不好意思说，那就不要好了，他就硬着头皮要做下去，可是他没有力气，他也不想做，然后就变成这件事情会
烂
在那边。然后大家想说要做吗？不做吗？那我要怎么样？他们很喜欢无地放矢，然后那个箭就是乱射之后，其他人要追就会好很辛苦。
前阵子就好想因为风水的关系养鱼，我想。小时候养过很多淡水鱼，然后我就是想说以前很想养海水鱼，但比较没有经济能力又太麻烦，但我现在经济好像比较稳定，我好像可以养海水鱼。然后三哥就说好麻烦，那个好麻烦，那个要干嘛干嘛的，然后我就一心那个火又被点起来，我想说不管我就要养。然后开始每天 YouTube 都看海水鱼，然后一直幻想说我家里有一个鱼缸怎样。然后等到三哥开始愿意陪我做功课，我们就去水族街，然后当下呢我在水族街就已经问好说我要一套设备大概是多少钱，然后我想养什么鱼都好想好想。然后我就想买的时候，三哥就说你要不要再想一下，然后我那个火就被熄灭了。
为什么？是因为三哥问你要不要想一下吗？
就是因为他问我要不要想一下，然后我想一下，我就发现我好像还好，
其实也没到那么喜欢。
对，但其实我也没跟他说，因为我家原本有个地方要留给鱼缸的，然后我就把那边清空，然后隔天我就订了一个镜子挂在那边。然后三哥说你为什么放这不是要养海水鱼的吗？然后我就说我想一想还是不要好了。但他就是因为我想养海水鱼，他还去做功课。
对呀、很令人生气耶，浪费我的时间。
我觉得射手座是建议大家不要问射手座你爱我吗？你不要给他想的空间哦。就是你问他，他就会突然开始想说：“对啊，我真的爱你吗？”
对，你不问我，不要问，想说我好爱你、啊。
对对对，不要问。
然后我长大发现，射手座还有另外一个点，其实也是受到大家称赞，但其实并不然。就是他这个缺陷，就是大家会觉得射手座是火象星座，非常外向，非常好相处。我也以这个为傲，就是我 我很容易去交到新朋友，但我很少很少会有真心朋友。
印象就是全民酒肉朋友吧。
对，就是射手座的狼狼后的个性，但其实会在狼狼后的背后，就是帮你评分数，说你是哪个朋友，你没办法进入我内心，你就会永远被阻隔在那里。然后等到我可能80岁的时候，我可能一个朋友都没有。没有人来参加我的丧礼，
因为印象以前真的心房非常难被突破，他有任何不开心的事情，他都是自己解决、自己处理。你想要关心他也很难。
其实大家也都把射手座当成酒肉朋友，射手座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
是快乐的，
对，快乐。然后大家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去喝酒，我们一起去。他很喜欢当这种号召活动的人，想到这个人就想说要跟他出去玩。我觉得射手座还有一个点蛮令人为诟病的，就是射手座很粗心
啊。真的，
好粗心哦！印象好粗心哦，
就是你跟他交代什么事情，他就是会忘记，或者他就会记错。他对于那种细节就会很不在意，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说，
射手座很像有注意力不集中症的小朋友。
是，现实
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吸引到你的注意力，你就往那边飘，你就会忘记原本的事情。
对，因为我在从国小上课，我真的没有认真上过课，我永远都是因为窗外有一些什么事情，有只鸟，然后就看那只鸟看到下课。
但是总体来讲，其实我是很喜欢射手座的啦，就是我觉得跟射手座当朋友是开心的事情，因为射手座通常都很有趣，会把气氛炒得很嗨，
对。
然后而且因为射手座给我一种很洒脱的感觉，你跟他相处好像不需要费太多的心力，比如说像水象星座，你很担心会被伤害到他，可是射手座会给人感觉好像什么都没关系，但是射手座内心让人比较难走进去，看到真实面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放在朋友上其实还好，因为朋友交情有深有浅，可是在感情上呢，
我那个交往很久的那个男朋友，他最常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什么都不跟我讲，我宁愿就今天发什么事我就发现实动态让他知道，但他会觉得说我走不进你内心，我才是你身边最亲密的那个人，你不是应该有什么烦恼或什么要跟我讲吗？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你才会讲？
射手座喜欢把秘密跟陌生人讲。
什么？好怪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把秘密跟陌生人讲，这个陌生人就已经没有在我生活圈的范围里面了。我这个很大的烦恼不会被生活圈的朋友知道。
相处很久的朋友或情人，射手座可能会觉得说，在你心目中我就是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不想要再给你看到另外一个面向。
没有错。
好，接下来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第一名讨厌星座。其实我想了好久好久，两个星座都在这个候选名单上面，
绝对没有处女座，因为我跟三根因为录这一集，我问他说：“那你讲三个处女座的缺点给我。”他说：“完美，完美，再完美。”
真的。
然后我说：“你讲射手座三个缺点给我。”他说：“怠惰啊，懒惰啊。”
讲30个，
他们好会批评别人。
我的确是没有讲处女座，我现在。两个候选的星座，一个是双子座。
我完全跟你对到，你的第二个候选名单应该不会是水瓶座吧？
哦，第二个是牡羊座。
哦 ，OK，我是双子跟水瓶在二选一。
牡羊座我会讨厌的原因，其实不是真的很讨厌，是牡羊座有一个点让我每一次遇到的时候都会很烦。牡羊座脾气来得太快，太爆炸了，
真的。
然后他会把场面搞得非常
难看。
对，他就是没有要管，因为他脾气上来的时候，他就是为璎珞，他就是脾气爆不好惹，他就是要让这个世界爆炸。可是他们结束之后，他又
没有事了，
他就自己没事了。之后大家已经被他炸得一片狼藉，然后自己没有事。然后他又很喜欢拿说没有啦，脾气就是这样子，你不要放在心上。我讲话比较直，
因为牡羊座非常喜欢说我自己脾气火爆这一点来合理化他所有的任性跟发脾气的。
我觉得牡羊座是那种我想要就是我现在就要的那种类型的人。
牡羊跟狮子还有射手三个都是火象星座。但射手是火象里面最温和的星座，他是唯一一个不愿意在大家面前发脾气跟撕破脸的。因为狮子座跟牡羊座，你今天只要惹到他，我他妈跟你干上，我就是要全世界最难看。但射手座是我宁愿回家生气，我想要门关起来，我们两个在家里吵架的星座。
所以牡羊座其实就是这一点让我比较不满而已。
那你还把他放到第一名的候选名单？
可是因为这件事情造成，因为我弟弟是牡羊座的，就是家里面常常会吵，都是因 因为他会爆炸。然后我之前也有一个好朋友是牡羊座的，只要一不顺他的意或大家讨论什么事情，我们就想说好好讲讲道理，没有他就是拍桌子，然后
他好凶哦，
对，很凶，超凶，然后非常的尴尬，场面很难看。
但等他脾气一过了，他会装没事哦。
对啊，
他就会想说，嗯，没有，我发完脾气啦。
没有，我觉得他不是装没事，牡羊座不是装没事，就是对，因为牡羊座他现在要什么，他就是要，所以我现在要发脾气，我就是要发脾气。然后我发完之后，我的这个瘾得到了解决，他就觉得说，哦，对啊，那我不生气了。
但其他人会在他这个脾气里面的恐惧继续的，
对，会延续下去，
延续下去。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每次跟牡羊座要讨论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又有一点。有点 PTSD 这样，我就想说他是不是又要牙了，导致于我们要讨论正事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不顺畅，
太严肃。
但是我觉得牡羊座如果以当朋友来讲，牡羊是不错的
好朋友，因为他也是火象的，
就是个性算是蛮豪迈的。嗯，
对，然后他不用花心思去猜，或
者是对对对，因为像
好了就好了。
处女座就是心情不好很欠安抚的，
三根也是哎、欸，三根就是跟李正达一样，他们就是需要一些关怀慰问，
对，
然后
要一直给他秀秀。
而且我们两个同时讲出秀秀，
对，秀了好久才会说哦好啦，然后才会变正常。
而且处女座大部分他妈公主病超严重，
对，
我承认，因为我会跟三根说，干嘛你帮我拿这个东西很重还是什么，他就是说我是王子。我想说我今天找男朋友不是要找一个王子。
而且处女座你刚才说什么安抚他什么秀秀什么的，我跟你讲处女座最鸡巴的一点就是这样做完一套之后，他就会好像勉为其难的原谅你，
勉强接受，
这样说、好啦，既然你都这样，
所以那你为什么不把你处女座摆在第一名啊，却摆了牡羊座呢？我觉得牡羊座其实没那么讨厌呢。
我也觉得牡羊座没那么讨厌、
就是，所以我一直在想，就觉得牡羊座好像有的时候又还好
啊、所以你才会衍生出你有另外一个候选人，
对，就是双子座、
啊，双子座很可怕，
双子座好可怕、哦。
我个人觉得双子座最可怕的地方，我不知道跟达姑一不一样、双子座不管他自己做的事情再糟糕、再荒唐，他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对，
而且跟天秤座不一样哦。天秤座是他有时候自知理亏，可是他嘴巴上不饶人，他就一定要辩赢。他因为他就是面子挂不住。
对，
可是双子座完全不是面子挂不住的问题哦，他打从内心觉得我做事情是对的啊。
对，
就算那件事情违反伦理，就是违反社会的道德价值观，他们都可以在心里觉得说我才是对的那一方，所以他们可以很轻易的背叛任何人。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会讨厌双子座？我跟你说，我们以前。老板就是双子座，
对，
他的想法其实有时候很乱七八糟，就是
有时候真的 idea 真的不好，就可是他就觉得我是电视鬼才，我想的就是最对的，然后不管别人怎么讲，他就觉得他是最对的。然后他在工作上面有时候会有一些不是很 OK 的行为，可是他也完全没有罪恶感哦。我觉得双子座很厉害的点就在这里，就是他们没有罪恶感。
对，
因为别人你今天做错事情，你自己会知道你做错，
愧疚心。
对，当然你要怎么去反应是每个人不一样，可是双子座他就是打从心里认为我就是对的那个人。
因为以前在学校分组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一大群是好朋友，但可能某些组别是只能三个或是四个，你就会要筛选朋友嘛，这是最现实的问题。那以你学生的角度，你就会想说，那我要找某几个跟我比较合的。然后呢，那双子座也会参加讨论，然后讨论完之后呢，他背地里会去跟其他人说，哎，他们说不要找你们哦。
我跟你讲，
很可怕，但他同时还是在跟你一组，因为他觉得他是对的，
因为他心里头就是不会有罪恶感啊。
我觉得可怕的地方不是说、他会在背后害你怎么样，只是他在你面前的时候还是表现跟你很好的样子。
可是他没有觉得他在害你哦，
他觉得他
内心里头没有，我觉得这就是我就是在做对的事情。这就是我觉得双子座对我来说最可怕的点，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女生朋友就是双子座，他很爱大迟到，他迟到都是一个小时以上。然后大家开始把跟他约的时间，假设今天约十点，就跟他说九点半这样子，然后他就还是可以再更迟到、然后当有一次我就在路边等他，等了非常久，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来了我就有点不爽，我说你怎么又迟到啊，他就说我没有叫你在这边等啊，你为什么不自己找事做。他们完全没有歉疚感呢，我觉得好可怕。
双子座没有愧疚感，
对
他，我觉得可怕的地方是双子座很喜欢口不择言，就是会讲出那种你听到会想说你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
因为他们伤害别人没有罪恶感啊。问题点就是这个啊，你知道吗？因为我小时候会觉得双子座很帅很酷，
对，
很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可是长大之后就发现说，哇，因为他们是非常
比较难配合，
他们眼里没有别人，像狮子座是。 以自我为中心、嗯、可是他是希望大家簇拥着他、嗯、
对，
可是双子座的这个宇宙里就只有他一个人、嗯、其他的人都不是人他们看不到其他人就像人类踩死一只蚂蚁也不会对蚂蚁抱歉啊，嗯嗯、啊双子座就是这样、
嗯、因为双子座不需要其他人，因为他的星座就有两个人陪他
对对对，自己陪自己
自己陪自己。
好，那我最后再补充一下，就是我的候选名单里面的另外一位水瓶座、嗯、水瓶座跟双子座的原因有一点雷同，就是我真的很不知道怎么跟这个类型人相处，
看不透、
哦、就是水瓶座非常的古怪，他很像来自异世界的人、嗯、
他真的是来自异世界的人，
就是他今天做一件事情不做一件事情的那个原因只有他自己懂、
嗯、对，
你知道，因为比如说我如果不喜欢什么我跟你讲，你可能就是会有同理感受得到、嗯、就说哦是这样子，因为常人的思维逻辑
是可以
价值观就是大概是往那边、嗯、可是水瓶座不是，水瓶座会是这四个选项里面，然后可是他是在第八个选项，他的选项是第八个你就会想说哎、欸，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宇宙的人这样。
因为我自己上升水瓶，所以我觉得大家会有点不懂于我，然后我之前有交过一个水瓶的男朋友、嗯、哇塞我也不懂他、欸嗯、就是你会觉得我好，
因为他才是架杠的水瓶座、
嗯、对，他是架杠的水瓶，就是你会觉得感觉很好懂，但你就是不懂他、嗯、你会觉得我已经摸透你了，你就是会喜欢这个嘛，但不管你怎么帮他决定，他永远都是选别的。
我跟你讲，水瓶座就是会常常让人家心里头冒出一句话，就是、嗯、什么意思
对，
你就会想说为什么、嗯、我觉得水瓶座给我一种社会化不足的感觉，
对、嗯、
对，他们好像不太擅长团体生活，跟别人互相配合协调，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也不是拽、嗯、可是就是他的那个宇宙跟别人不一样，外星球来的人、
嗯、而且水瓶座表达能力有点低落，你有时候问他说怎么了，要想要怎么样，
他讲不出来，
讲不出来，讲不出来，他就索性就说啊，你们不懂啦。
我觉得他们是懒得沟通、欸、因为他们觉得跟人家解释这一切太累了，所以我
就选择我不解释。
对啊，因为
他我觉得水瓶座通常也都知道自己怪啊，嗯，所以他就觉得说，反正我就是跟你们不同，你就不会想要费心解释。
他们以他们就是与众不同为傲。
有的时候你很难跟水瓶座交朋友，真的是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跟他的频率达到。
以前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一个男生，嗯、然后本来就聊得 OK， 然后就约了吃饭。嗯，当然是因为基于感觉是有谱，大家才会约嘛。我的理解是这样。嗯、可是到了吃饭当天一坐下来，他开始跟我大肆的吐苦水，说他最近在跟一个人暧昧，然后他心情很不好，然后这边说啊，那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呢？整个饭局都在跟我聊他自己的感情事、欸，哎、嗯，然后我觉得好奇怪，我真的很问号，想说，哎、欸，所以你我不是张老师专线的、嗯，你是把我当成一个垃圾桶吗？我想说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约我出来？嗯、可是我不懂，但我相信那个水瓶座的人，他一定自己有专属于他的逻辑。但是虽然我把水瓶座放在我的第一名的备选里面、嗯，可是其实我现实生活中还是有水瓶座的朋友啦。
真的吗？
我跟那个水瓶座朋友相处就不会有刚刚的那种问号的状况。然后我后来才搞清楚为什么、欸，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对大部分的人来讲也是怪人，嗯，只是他的这个异世界刚好是跟我的频率是对在一起的，嗯、就是你跟这个外星人第三类接触，
有碰过实质，
对，有碰过实质
那样
就 OK 这样子。嗯嗯嗯啊、有的外星人可能就是会屠杀地球人，就不太一样。他就是刚好是频率有对到的那个外星人、嗯，所以我跟那个水瓶座朋友相处就 OK 这样。好，那今天十二星座的故人缘排行榜就分享到这边。首先想要问一下。大安安格斯，嗯，你觉得你今天表现的如何？
我觉得我今天表现的普通，但我觉得我表现比上次要好。我只能说，我必须要赶快摆脱处女座，我才可以更认识其他星座。
好可怕！
再多一些数据这样子。
对对对。嗯、
那泸州马法达呢？
哦，身为泸州马法达，觉得今天的表现尚有待加强。
怎么说？
星座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又感觉，哎，好难讲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处女座还是觉得他完美了。
我就觉得
说你表现完美就好了。
我今天觉得说我今天讲的还不到完美，有点有些地方有点词不达意。
对，因为相较于马法达，我纪维生今天也是提出了很多精辟见解。
真的，因为我在那个三人群组里面，我还跟潘少忠说：“你小心哦，李正达很懂星座。”然后少忠说：“没有，我才懂。”现 大我把最懂星座的这个宝座颁给
纪维
生。纪维生，
谢谢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少中印象的第九季呢，就是正式回归，要再提醒大家一次，赶快把这一集分享出去。
对，
因为我们每次休息完回来，一开始的那个收听率都是要花一点时间爬一下，
没有错。
然后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消毒一下，如果我们刚刚批评到的星座是你的星座的话，希望也不要太往心里去。
对，因为可能是现在不了解，但等认识到了你之后，就会爱上你。
对啦，还有星座这种事情齁，是有很多星星组成的。
对对，其实也不是单一太阳星座决定。
对，你就占可能这个占你个性一小小部分而已。
好，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集的话，别忘了给我们星好评，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
拜拜。